弟兄姊妹们平安，朋友们好。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见我的声音。弟兄姊妹们平安，朋友们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我的声音。
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
好，我共享我的一下屏幕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朋友们好。由于特殊原因，今天我只能在线上与大家见面了。求主保守今天网络的畅通，也希望大家能够听清楚我的声音。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感谢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特别感谢你今天给孩子这样一个机会，与众弟兄姊妹分享你的话语。求主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成为你流通的管道，让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完全的得着你。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敬畏你，亲近你，愿荣耀都归于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门。感谢神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刚才领诗的文渊弟兄已经带领大家读了马太福音11章的28到31节。那么我今天与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是耶稣的恶是轻省的，分享的经文也正是马太福音11章28至30节。我们大家一起首先打开我们的经文啊，圣经，如果有圣经的话，请大家一起打开。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1章，我们一起来读28到31、30节。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章28至30节，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可能可以会背诵这段经文。然而，我们真的明白这一段经文吗？主耶稣在这里，他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从这三段经文里面去找出他这三段经文的重点词啊，我们来找一下他三段经文里面有一些点词，我为大家找了一下，我把重点词用标出来了啊，28节有劳苦，有重担，有安息。 二十九节有谦卑，三十节有恶容易担子轻省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在这三节经文中有几个词是在反复的重复的出现。通常人们对重要的事情都会不断的去重复，因此凡是重复出现的东西，我相信一定是重要的。我们发现在这三段经文里面啊，三节经文里面有几个词是反复重复的在出现啊。这里面我把重复出现的这个字儿，我把它用红色标记出来了啊。二十八节里面的有重担安息，二十九节里面有恶又出现了安息，然后三十节出现了恶担子。如果说这个担子和重担跟恶是同一个意思的话，那么这三节经文实际上主耶稣重点是在跟我们讲重担和安息的事情。我们很难将安息与重担连在一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重担就不可能有安息。可是为什么主耶稣却在这里说，当我们负他的轭的时候，就必得安息，并且说他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自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否感到我们肩上的担子因为主耶稣我们感到越来越轻省了？如果你觉得自己信主后靠着主肩上的担子越来越轻省了，我真是要为你大声的感谢神，哈利路亚。可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生命的旅途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境，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十分的疲惫。我已经信主多年，也许我信主的时间比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的年龄还要长，但是坦白的说，我常常并没有感到身上的担子越来越轻，有时候我甚至感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我相信一定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他明明对我们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可是我们为什么却不仅感觉不到轻省和容易，反而感觉担子越来越重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带着这些问题，我想与弟兄姊妹分三个方面来分享。首先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耶稣的轭？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感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第三，如何活出耶稣轻省的轭？那么就这三个问题，我们今天就与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耶稣的轭？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知道耶稣是谁，以及耶稣所说的轭是什么。我想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耶稣的轭，让我们通过一张图来看看什么是耶稣的轭。我们看见这有两头牛，然后他们两头牛身上放了一个轭啊，放了一个木头做的架子。那么这个架子 他就是恶，他就是当时在耶稣时代的当时的这个恶。恶是用来连接两只牛他们工作的一个布框架，那么这种工具用于共同拉重物或进行农田劳作。当两只牛在一起拉一辆车或者耕田的时候，恶可以让他们保持在同一个方向上，从而更加高效地去完成工作。那么这里耶稣用恶这个比喻来形容他的教导和使命，他邀请我们背起他的恶，与他一同前行，共同去承担生活中的责任和挑战。其实当时在耶稣那个时代，人们也常常用一头大牛和一个小牛共同去负一个恶的方式来训练小牛服牢狱。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重担全部压在这个大牛的身上，小牛不过是学大牛的样子而跟着他走走就是了。那么事实上，主耶稣就像这头大牛一样，他已经担起了我们所有的重担，我们只是担负了很少一部分。正如诗篇69篇19节说道，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两头牛实际上也象征于耶稣与我们，而恶则是象征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建立的关系。我们需要在耶稣的帮助下一起行动，承担生活的责任和负担，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轻松自由的生活，并更好的去完成神赋予我们的使命。因此恶在这里它也代表着顺服、奉献与合作。我们现在谈到了恶啊，下面我们来看看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也许你一定会反问我，难道我们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吗？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人不知道耶稣的，但是如果让你回答耶稣是谁，也许你并不一定说得清楚啊，甚至每一个人的回答可能都不一样。事实上，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一直是一个老问题。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他们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都会接触这个问题。当他们受洗的时候，只有在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回答的让牧师满意了，我相信牧师才会接受给他们受洗。尽管这是一个老问题，但是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的一个问题。尽管耶稣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但是归纳起来应该只有两种答案。哪两种答案？一种是别人告诉你的，就是别人告诉你耶稣是谁。还有一种答案是什么呢？还有一种答案是自己感受出来的耶稣是谁。别人告诉你耶稣是谁，那仅仅是一个答案，是别人理解的耶稣是谁，那还不是耶稣是谁的，还不是你的耶稣是谁的答案。别人答案与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它仅仅是一个参考，它还没有转换成我们自己的答案，它还只是别人的东西。当然如果我们内心完全没有关于耶稣的答案的时候，那么耶稣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因为我们并不认识他。 在关于耶稣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中，我们常常接受的信息啊，应该是这样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救世主，是万王之王，是神。但是如果我们把耶稣是神，是万王之王，首先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脑子里面一旦想到耶稣出现的仅仅是上帝的儿子、救世主、万王之王、神，那么这个时候我相信耶稣与我们的距离就很远很远。当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除了是上帝的儿子是神外，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最大的靠山。他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胜过了死亡，并且死里复活了。事实上，我们如果在读四福音书，我们可以发现耶稣一直是一个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和他身边的人接触。耶稣用他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兄弟，是伙伴，是与我们一起同路的人。只有当我们把耶稣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时，主耶稣与我们的关系就近了。当主耶稣真正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并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才能够理解耶稣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在这个世上，真是要找一位知己的朋友很难，更何况是一位每时每刻都在伴随着你、爱你，甚至为你而死，且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胜过世上一切的知己朋友。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我们的知心朋友，他永远不会误解我们，他永远爱我们，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从来不会拒绝我们，也从来不会让我们有孤单的感觉。可惜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却没有从内心真正的去接纳耶稣，成为自己真正的知心朋友。我们把耶稣关在自己心门的外面，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感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在开始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他来到天父的面前抱怨，他说：“天父啊，主耶稣给我的十字架真是太重太沉了。”天父就对他说：“孩子啊，你若嫌你的十字架太大，那你就到放十字架的仓库里，你自己找一个适合你的十字架。”那么这个年轻人就来到装十字架的仓库里，他发现里面装满了许许多多的十字架，有的大的看不到底，就如这张图所示啊。就他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十字架，他便高兴地拿到天父的面前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十字架很适合我。”天父看着他笑着说：“孩子，这个十字架就是你刚才拿在手中的十字架。”从这个故事上，我们再次清楚知道，其实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担子都是最适合我们的担子。事实上，主耶稣已经担起了我们所有的重担，我们只是担起很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却仍然感到担子越来越重。问题 究竟出在哪里？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与耶稣不同步，正如这张图上面所示，这张图一头牛和一头驴同父异母，他们完全不在一个步伐上啊，一个要快一个要慢，一个根本有时候根本就不走。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没有负耶稣的恶，而是在负自己的恶。那么为什么我们与耶稣不同步？原因是什么？我总结了一下，原因有两个。有哪两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第二个原因，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改变。这两大原因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得到改变，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大家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宗旨是什么吗？耶稣基督的福音宗旨就是改变世上人的生命，世上罪人的生命。耶稣基督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他就一直在改变世界上许许多多多人的生命。正如哥林多后书5:17说道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也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没有成为我们真心的朋友。尽管我们信主多年，主耶稣对我们自己来说仍然是那位高高在上的主，他离我们很远很远，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得到改变。我们甚至努力让自己的行为举止更像耶稣，更像一个基督徒。我们甚至认为只要我们从不间断在教会参加主日敬拜，参加查经，积极参与服事，忠心奉献，甚至热心宣教，觉得这样一来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上帝的接纳和喜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这样想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根本不明白耶稣的福音。正如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得救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认为上帝接纳他们是因为他们做到了种种他们自以为很难的事情。但是一旦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自以为义，那么我们就完全偏离了耶稣。因为我们将蒙福，我们将甚至将自己遭难的所有的原因完全归到在自己的行为表现上。事实上上帝为什么爱我们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两件事啊！耶稣为我们做了两件事。耶稣为我们做了两件什么事呢？第一件事，他耶稣将他所有的罪责都担在他的身上，是他将我们所有的罪担在他自己的身上，并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舍命。因此我们得以在上帝的面前成为无罪之人。正因为这个救赎，再也没有什么罪能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因为以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罪与上帝的爱完全隔绝，感谢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耶稣为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是，耶稣他将他自己的义加在我们身上。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犯罪， 他遵循了上帝一切的律法。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多好，而是完全凭着耶稣的义。这就是因为每次我们向天父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啊，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否则上帝是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的，也不愿意听我们的声音。因此我们的生命真正得到改变，不是我们像法利赛人那样外在信仰做得很好，但是内心没有经历任何的改变。大家知道生命真正得到改变关键是什么？生命真正要改变的关键是我们人心的改变，人心的改变。上帝也正是借着转变我们的心来转变我们的生命。因此只有生命的改变，只有心的改变，心才能够带来根本的变化。这也是圣经中讲的最多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们也许常常忽略了它的重要性。正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是这样说到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节经文也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一个人他的心态和内心的状态对于他所干的事情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人内心积极热情喜欢做某件事的时候，那么即使面临困难挑战和辛苦，他也会乐意去坚持去做。我这里面有一张图啊，大家看的一张图，图上这个小伙子同样背负50公斤的重担，却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当背上背的重物换成他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的时候，尽管那个重量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但是小伙的心里却乐开了花，感觉似乎一点都不重，一点也不重，一点也不累。事实上我们人感到累的原因大多不是体力上的累，绝大部分累是发自内心的累。特别是在今天科技发达的时代，体力劳动会逐步被现代科技人工智能所取代，但是我们内心的劳累却无法被取代。事实上人最怕的是心累，因此我们常说一个人愿意干的事情再累再难也愿意干，不乐意干的事情再轻松再容易也不愿意干。然而我们常常乐意干的事情也许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正如保罗在罗马书7章19节这样说到的，他说我愿意，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接下来保罗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罪的捆绑。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呢？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这样说道，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之所以没有活出耶稣基督亲审的恶，是因为我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罪的捆绑。那么如何脱离罪的捆绑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罪，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主耶稣，靠圣灵，让耶稣基督真正进入我们内心，让主耶稣完全的改变我们，让主耶稣真正成为我们无话不说最知心的朋友，让他成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天地间人生路上最知心的朋友，胜过我们的亲人，与他同行，依靠他，跟随他。感谢主。 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这样说道：神是圣洁的，信徒也要成为圣洁。因此，如果我们身上的污秽越多，我们就会与神越来越远，也越来越不同步。那么不同步，我们当然感受不到耶稣的恶是轻省的，但是不仅不会轻省，反而会越来越重，甚至会被世上的罪恶担着压死。愿主耶稣真正进入我们的内心，愿耶稣基督完全改变我们，愿主成为我们无话不说的朋友，愿神喜悦的事情啊，成为我们乐意干的事情，再累再难也愿意干，也愿神不喜悦的事情成为我们不乐意干的事情，再轻松再容易我们也不去干。我们的心的改变实际上是从打开我们心门那一刻开始，当我们完全让耶稣进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他的话语所打动，老我的生命就开始经历改变，一旦有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也会得到改变。耶稣基督他非常了解我们的需要，他是我们的心灵的安慰，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打开我们的心，让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进入到我们心中，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无话不说的最真心的朋友。如果耶稣没有进入到我们心中，成为我们无话不说的真心朋友，我们的生命是得不到改变的。如果我们天天所关心的所想的都是与神喜悦毫无相干的事，我们怎能与耶稣同步？真是求主保守我们都有一颗圣洁的心。最后我们来谈一下如何活出耶稣轻省的恶。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我们之所以感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是因为我们与主不同步。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与主同步，真正的感受到主耶稣轻省的恶呢？那么主耶稣他实际上在马太福音，就是我们前面读到的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九节，他已经给我们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啊。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这样说道：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大家注意，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他的柔和谦卑，他是说心里的柔和谦卑，心里的柔和谦卑非常重要。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一点没有啊？非常重要。这种柔和谦卑不是外表的柔和谦卑，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柔和谦卑啊，并让我们学习他的样子。那么主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呢？主耶稣的样式就是柔和谦卑，就是柔和谦卑。那么什么是柔和，什么是谦卑？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什么是柔和。柔和是不是世人所认为的那种和和气气啊，温柔体贴，性格脾气都好？其实柔和它的本意是经得起碰撞、打压、凌辱，无论你怎么去碰他、打他、压他、羞辱他、诽谤他、逼迫他，他都经受得了。也就是说，不管外力如何多么难，他都能够承受得住。俗话说以柔克刚，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说水是最柔和的，水能够适应任何的环境，它既可能并可以成为汪洋大海，它也可以成为涓涓细流啊。我们不要看到它如此柔和，它的能量却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俗话说滴水穿石，一次山洪爆发可以夺去千万人的生命，一次海啸可以把高楼大厦、繁华的都市夷为平地啊。世人通常所认为刚强，世人通常所认为的刚强无非是 神常说士可杀不可辱，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这样的在神的眼中恰恰是最软弱的人，因为按照人一般的想法，一个人如果要担重担的话，那必须有很强的体魄与能力，就像举重的人一样，使自己越来越强壮，举重的重量也一定增加。可是耶稣的办法却刚刚相反，如果我们要负重担而又能够轻省，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耶稣一样柔和谦卑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柔和。一个真正刚强的人应该是一个最柔和的人，能容忍无法让人容忍的事，能包容无法让人包容的人。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这样，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受尽了凌辱，然而他却饶恕了那些被他拯救的却反过来凌辱他的人。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个有柔弱谦卑心的人。那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谦卑。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专门分享过谦卑这个主题啊。谦卑是谦虚吗？谦卑是和谦虚是一回事吗？比如有一个人，虽然他的地位很高，但是为人却非常的随和，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我们会认为这个人非常谦虚，但这不是圣经里面说的谦卑。谦卑完全谦虚啊，这里面说这实际上是谦虚完全不等同谦卑。我们千万不要把两者混淆而来啊。我们常常不懂得区分谦卑和谦虚，认为只要自己凡事低调，不表现自己，什么都说自己不好，这就是谦卑自己了。可是这绝对不是圣经所说的谦卑，也绝对不是耶稣的谦卑。那么耶稣的谦卑是什么呢？什么才是真正的谦卑？其实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在讲谦卑，仅仅谦卑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就出现了高达35次啊。当主耶稣主动来为彼得洗脚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发自内心的自愿降卑自己，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的本性，他愿成为最低等的仆人的样子，来谦卑的服侍世人。耶稣曾经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谦卑。耶稣对门徒说，一个人如果不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断不能进天国。但是你见过谦卑的小孩子吗？如果有孩子的弟兄姊妹们一定会知道，其实小孩子一点不谦卑，他们什么事情都会争先恐后，绝不肯吃亏啊。在学校里面，当老师发问时，所有的孩子他只要知道答案，他一定会抢着回答，他们一点都不会故作谦卑。既然小孩子一点都不谦卑，那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学小孩子的样子？小孩子有什么样子？我们这里有小孩子的弟兄姊妹一定非常清楚，说到小孩子，我们马上会想到小孩子他是无知的，他不懂事，不成熟，很幼稚，调皮等等。主耶稣让我们像小孩子的样子，不是说要我们像小孩子无知、不懂事、不成熟，甚至幼稚、调皮，而是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谦卑。我们发现小孩子根本一点都不谦卑，那么主耶稣却这样说，是因为小孩子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什么特征呢？就是他们没有话语权。什么叫没有话语权？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没有经济能力啊。就跟我们在家里常常以前常常大人会说，小孩子别插嘴啊，这是大人的事儿啊。因此小孩子 他这个客观的这个客观特征决定了他的这个谦卑的特性。不少的弟兄，不少的父母，他会常常对孩子说：“小孩子别瞎说，对吧？小孩子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因为在父母心中，好孩子的特点是什么？好孩子的特点就是听话啊。根据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风俗，他们的等级观念是非常强的。犹太人将人分为许多等级，小孩子是属于最低层的，他们跟那些残疾的奴隶没有什么分别。当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让耶稣祝福的时候，连耶稣的门徒都拦着，觉得不应该带小孩子来见耶稣，因为在犹太人眼里，小孩子是没有地位。那么主耶稣要我们谦卑像小孩子，就是要我们谦卑自己，成为一个没有地位的人。什么是没有地位的人？就是一无所有的人，完全无助的人，必须寻求依靠的人。也许你明白了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学小孩子的样子。什么是小孩子？小孩子是在原文中第一个意思就是指婴孩。婴孩他的心是毫无遮掩的，人必须像婴孩一样完完全全毫无遮掩的来到神的面前，诚实无伪，完全敞开，完全信靠，完全委身。因为小孩子他完全没地位。什么是小孩子的样子？他就是完完全全的放下自己。事实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腓立比书2:6-8这样说道：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实际上描述了耶稣的一生。主耶稣他自愿从高天的宝座上谦卑地来到我们中间，他不断成为人的样式，甚至成为奴仆，被人弃绝，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自己到了最低的降卑自己到了最低的极限，然而神却使他升高啊。马太福音23:12说道：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因此我们说谦卑是在神面前放下一切，把所有的尊贵荣耀丰富智慧能力权柄都完全的归给神啊。学习主耶稣的样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不是靠人的毅力和能力所能做到的。我们的老我常常被撒旦诱惑，这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只有真正的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知心的朋友，让我们生命得到真正的改变啊，我们才能活出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子。我们的主事实上他从来不希望我们单独去背负生活的重担，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解脱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他愿意分担我们的劳苦愁烦，让我们卸下自己的重担，去接受他，负他亲身的轭。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担负了最沉重的轭，今天我们负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救恩的轭是一个非常轻省的轭，我们不用付上任何代价，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只需要存着一颗柔和谦卑的心去接受耶稣基督。我总结一下今天我分享的内容，我一共分享了三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什么是耶稣的轭，要知道什么是耶稣的轭，我们必须先真实的认识耶稣是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中最知心的朋友。第二，为什么我们会感到肩上的担子非常重啊？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得到改变，因此我们与耶稣不同步。 第三，如何活出耶稣轻省恶，学习主耶稣的样子，心里柔和谦卑，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啊。因此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让主耶稣成为你我一生中最知心的朋友，让耶稣基督真正的改变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心里柔和谦卑的样子，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功课。最后我想用诗篇68:19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为的是让我们得安息。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常常感到疲乏，我们的信心有限，我们常常没有安息，我们里面没有温柔和谦卑。愿主带领我们真正来学你的样子，愿主耶稣真正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愿我们的生命真正被主改变，愿神所喜悦的事情成为我们最乐意干的事情。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你那轻省的恶当中得享那属天的安息。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大家。